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诸位菩萨，一知昨日生，不知明日死。我们都每个人知道，我们是昨天生来，就是过去，过去，过去，过去。但是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死。这一生中，我们有幸能遇到这么一个讲稿，净土师悲观心底，并且你们是第一个听到，知道吗？非常有福报。把如来真实意，把如来的实相，把净土真正的这个限量，这个义正庄严显现出来，也就是净土之子，净土法门这个之子，就是没有转弯抹角的。所以要认真一点这个我自己虽然关了，但我讲的时候我还是感觉到很有回味就是自己感觉非常珍贵，非常珍贵。把如来实义净土法门阿弥陀佛的究竟方便，开显般若，开显如来实相，开显自性庄严，开显自性佛性，开显自性解脱，都在净土阿弥陀佛大愿究竟方便中显现出来。所以你不珍惜太可惜了所以有一些婆婆年纪那么大，有一些居士刚刚学佛，整体来说我们一步步的走向了西方极乐世界，已经离命都很近了。是到哪个地方去呢？是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到三恶道，还是到人天道？我们自己都未知但是你今天遇到这个法门，净土法门，特别是听到我讲这个，太珍贵了一定要把它珍惜起来。将来这个它有这个内音，大家可以反复的听一听。如果你真的想修行的话，多听一听还是有很多好处。将来的修行人，我相信在这里面会得到很多好处。今天晚上讲的应该是比较理性，非常的强。虽然一点点一点点，但这里面的理性很强。于是光就是10月6日早上4点钟起床因为我一个手机知道吗，手机它调在4点钟噔就响起来了，一响就爬起来就家务做，然后就念晚生咒这个念晚生咒整持弥陀功德一切时空境界，大家看到没有？他说时空境界，我在不断地在说这个证明阿弥陀佛功德一定在时间空间境界之中。时空境就是我的生命，我们的法界和我们的境界境界就是你的情境界，法界就是你的五蕴境界，时境界就是你的命你的命也就是你的心你的心中那些境界。这是里面你念往生咒的时候，有人只要念一遍就可以把这往生咒悄悄的跟大家讲一下你念往生咒的时候，有人只要念一遍，有人只要念三遍，业障很重的人多念几遍，业障不重的人就是南无就在往生咒里面南无阿弥陀佛，多大绝对，就是 南无就是你归命，归命往生咒，就是南无，整个法界就是一部往生咒，知道吗？往生咒就是不可思议，一切诸佛、一切菩萨、一切山河大地啊，建筑陀罗尼，一切变化、一切境界，都在往生咒之中，都在往生咒里面。往生咒，任何人念都有利益，他不需要回向，不需要法愿，也不需要洗脸刷牙，不要任何，坐起来就可以念啊。他智慧、福报、因缘都具足，嗯，他可以达到自诚、清净啊，摄自己的心呢啊，一个一个会柔远、慈悲，他都会摄显现出来。因为这往生咒就八业障咒嘛，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一般就念三遍，看到没有？为什么三遍呢？第一遍是惊动，惊动啊；第二遍于云于盖；第三遍是心，知道吗？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三遍啊。啊，念经像是佛经要念三遍，念三遍可以是心，所以呢，念更多会更好了。会念的人，过去有一个我在上海修新尊心法的一个人讲，他说有一个人呢，他持那个新尊心法的手印，一结上手印就悟到了，就开悟了，一结上手印就了解他那个过去的因缘成熟嘛。就是说他的印一解就解脱，有人救了几千座，他每一年每天一座啊，每天一座，每天一座啊，要做一千座为一个修行期啊，一千座那叫三年多，就三年了，做三年了，每一座两个小时，他持那个咒日。但是有一个人呢，他就做了一座就悟到了，就明了了啊，不是讲悟道，就明了了，就明了，明了不算什么，但是他马上就跟这个法相应了，就人就比较快，善根比较成熟，很厉害。但有人呢，持了十年，一点反应都没有，因为他执着，他执着于文字的咒子，不执着于理，就要这个事，在事上搞，啊，打坐，每天打坐。每天持那个咒子，问你什么都不懂，啊、嗯，所以呢，一旦得了道理一遍就屈辱，完就近日。那从比例来讲，往生咒如果把往生咒解开，这个世界就是往生。往生不可思议法，不需要思议，为什么呢？这个花为什么是黄色的？不需要解答的，就是往生咒，阿弥陀佛之摄持，知道吗？为什么是红色的？为什么是白色的？为什么是高的？为什么是低的？大殿为什么是方的？啊，这个男主为什么是圆的？鼻子为什么是竖着长的？眼睛为什么是横着长的？人为什么要吃饭？为什么要拉屎？这都是不可思议法，绝对的体不可思议法，全是阿弥陀往生咒里面，就是都是咒子里面。你像如果等的这个道理，全是佛咒，全是阿弥陀佛整治功德咒。啊、哦，这个大千世界问什么是鼻子？不知道是往生咒，都是符号而已啊，都是这个符号，都是你。如果你解答，就是妄想。鼻子是竖的，妄想；鼻子怎么会是竖的呢？啊，眼睛是红的，妄想。你有定向，就是妄想。它为什么是红呢？不知道，因为它是不可思议，可思议就是妄想，知道吗？所以念往生咒的时候，要进入不可思议。知道吗？为什么阿弥陀佛不可思议？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呢？就不可以要念这个持这个往生咒，就是不可思议。所以我特别喜欢持往生咒，为什么呢？因为不可思议法我难以表达，知道？所以对尊生不在身边的时候难以表达。南无阿弥陀佛，多劳就对。我念的不是咒子，我念的是难以表达。阿弥陀佛太珍贵了，阿弥陀佛就是当下。什么是鼻子？自古以来认为鼻子是竖的，眼睛是混的。 认为这个世界反的就是反的，正的正的就是，全错，全错。那个是男的，那个是女的，做功德、做福报啊，这个做善事啊，全错。什么放生啊，做功德全错，是吧？什么打坐啊、念经啊，全错。为什么呢？全是往生咒，全是不可思议。你怎么能用可思议来说呢？不可思议，那就念往生咒了。往生咒不可以是不可思议吗？所以才念往生咒，知道吧？我念往生咒，因为当色心来讲的话，对我来说色心太简单了。所以念往生咒，它里面有不可思议，这种暗示我，知道吗？难以表达。所以往生咒，念往生咒出于安息，就唯这个往生咒来安息。要不念往生咒，那念往生咒怎么念呢？南无，没有了。这个世界就在念往生咒啊，还有这么新念往生咒呢？啊，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往生咒吗？还念什么往生咒呢？因为念不是多此一组吗？但是众生就不知道啊，还有这般的妄为都被多了，觉得那就消消业嘛啊，这样做就像那个五祖考六祖一样，写个偈来，我传法于你啊，生死菩提树，现世明镜台，时时勤拂拭，时时勤拂拭，切莫恶尘埃。五祖大师看看，没有见性啊，没有见面，他念有益处。然后呢，大家300个和尚都在念，啊，念有益处，就像我教个往生咒给你的，念有益处。啊，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而生啊？五祖敲一敲这个那个不对，他说俗佛他以俗等走身来塞啊，他就这样敲三下，砰砰砰，和那个五祖就走了。嗯，六祖你看心叫什么？心有灵犀呀。他一相应，他晚上半夜三更就跑去把那个袈裟揭开，生怕人家看见了，然后这里传金刚就哗啦哗啦哗啦就走了。这就是什么？就无相，知道吗？无相。我叫你念往生咒，你就把那个咒都拼命念。我要你了解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往生咒，念什么往生咒呢？哦，但是呢，尊生慧根不熟啊，他说不成熟啊，非要一个咒子念呢，在房间里听你念往生咒，是吧？是要了解以后你就知道了，原来往生咒它是个绝对相，南无后面就是阿弥陀佛，多就在这里要他弥陀佛，念一无念，无念一念，你念呢也是咒，你不念也是咒，所以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念也可以，不念也可以，全是咒，你心中全是咒，你说不念吗？这个世界不都是咒咒吗？你说念吗？我一直南无阿弥陀佛，多少劫多少业。人家问你念咒咒，这世界就是咒子。我吃饭、穿衣、睡觉，全是咒子啊。哪个地方不是咒呢？我走路都是咒子啊。我上厕所都是咒子啊。是不是？那个洗脸、刷牙都是咒子啊。哪个地方不是咒子呢？哪个地方不是往生咒呢？哪个地方不是八业障咒呢？你有个咒子念吗？那就是消消业障了，是不是？就不知道持咒啊。绝对无尘的，啊，根尘是不再相交，这个才是真正的往生咒，知道吗？茶壶今天有法传给你，看与心会否，你能不能会到我的心，知道？如果你会到当下安成之以后，没有事了，啊，你就回家去吃吧，啊。持而无持，无持而止，回家持，知道吗？就这样的持往生咒。六点钟洗了脸刷牙，然后喝等一下筋骨啊，眼睛光看这个窗子打开，外面哗啦哗啦的下雨，虽然有点潮湿的感觉，但是还是很清爽啊。啊，6:15烧香供佛，称你南无阿弥陀佛3拜，跪在那个地方，大家学会跪跪，知道吗？没事在佛面前跪着，对你积累有好处。在地下跪，最好不要在白天上跪，触动我们的血液循环。嗯，拜48愿，非常好的。 因为闭关的时候一定要适当的活动，不活动的话挺麻烦的，因为我们的骨头啊常常不活动，坐在那地方静久了以后，他这个身体的骨头啊他就会僵硬，打坐的话他就对骨头有伤害。所以呢过去就是20多年前了，普净寺的师父叫赵善，他说他就叫我在打坐之前一定要拜佛。我打坐也是他叫我打坐，是一个比丘尼我那时候非常听他的话，我对他心存感恩，人单纯一点还是好。那现在我们一直的这个比丘，很多的比丘看不起比丘尼，这是绝对错误的。我那个时候就非常感谢他，非常感谢他对我的劝导不停地这个跟我讲这个太虚大师怎么止观很多这些修行方式。所以那个小的时候还是受到他的很大的利益。因为赵善师在云聚山，以前在云聚山叫什么杨家山叫什么山，那个地方很多老和尚他都亲近过，特别是去云聚山的老和尚他们都亲近过，好像叫我拜佛。所以我在洞庭寺就常常拜佛，以前不知道拜48愿，每天规定自己拜佛，每天要拜，又有用法院打扮呢，打扮之前拜，打扮后拜就洞庭寺的眼为法师，现在的眼睛都像好像大脑有点不清晰，那是他带着我拜，每天早上敲我的门要我去拜，把我拉着，不去也把我拉着所以我们要发心呢，就是说那时候我小孩子也懒了不想起来，他说他就拉着我去拜，就跟我他并且陪着我拜，但是做师父我就做得不好，徒弟懒我就让他懒，不理他就让他懒，是吧？睡觉就你睡吧就算了，这也是害了他吧。发心，在前面发心的时候一定要勤快，一个刚刚出家刚刚修行就那么懒惰，我不知道将来怎么办。一个懒得要命的一个难念佛都不来念我每次都看不到。所以呢这个跪在那个地方称南无阿弥陀佛，有人在房间里面念佛的时候是让你跪一跪念念阿弥陀佛，感受一下善道大师跪着念佛的感觉，这是我们是从经验中出来的，知道吗？学习祖师们的东西。要说善道大师当时跪在那里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的是全身冒汗，我也要找到这个念到全身冒汗的感觉，要找到感觉，什么事情都是效仿那个孩子你看都在效仿我们，是不是？那我们学佛要效仿他们，知道吗？我拜三步一拜九华山是效仿虚远老和尚，我在受戒88年受戒，我就知道虚远老和尚三步一拜到四大名刹，我那时候受戒一受戒出来，那天因为我受戒的正好是他的生日，就是虚远老和尚的圣诞，那么说我从那个虚远老和尚那个从那个戒堂拜出来，一直拜到虚远老和尚那个地方就锻炼，那个时候就晓得拜了，就是88年我就已经在拜了。回来以后呢，受戒回来以后，在洞庭寺第二年还没有发大心，然后在洞庭寺这个传戒到了第二年，那就89年了。89年的时候这个传戒以后登戒嘛，我们是千佛甘棠，那是登天传的戒，传完以后这个我们以前的洞庭寺的念佛堂都还没做好，做了一半，还有那个罗汉堂里面还没有复相，所有的戒指都续在罗汉堂里面，我记得好清楚后来戒传完以后我就发现怎么办呢在那个大雄宝殿，天天卷着大雄宝殿转 一心想着要修虚云老和尚，就是把那个撞。后来就看那个现化商人开示录，现化商人的这种情操啊，就是一本小说《现化商人开示录》。当时啊，东林寺啊有一个叫万福成这本书，还有一个叫英明，是从台湾寄过来，是上海，都是上海寄过来，都是香港。一个叫张伯图，张伯图叫何真林，何真林跟我师父关系非常好，后来圆寂了，是个大居士。他说常常寄英明、香港佛教，还有万福成从美国到香港。然后记得万福成上面有现化上人所讲的，就是说一片一片的登录全借那个妙华莲华经和楞严经。那时候因为我在做师父的使者嘛，所有的书都要经过我手，都要经过我手，这些东西都是我先看。所以我那时候好有幸运，真的太幸运了，能遇到这么个好运。所有的那些好杂志就到我手，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书啊。所以呢，特别是现化商人那个《现化商人开示录》这本书，红色的刻字，他自己写的这个字很简单的，这么几个字。他说这本书看到现化商人这个业不倒蛋，还有这个他的母亲呐、啊，这个三年呐、啊，怎么他的这些苦行，后来看到他这一段修行这些事迹，我就在效仿他，效仿，就像孩子一样效仿，效仿他不倒蛋，天天搞得不倒蛋，相当于。但是究竟我这些效仿虽然不知道什么东西，但这点效仿让我就像他们能做到的我一定能做得到。所以三步一拜，后来91年三步一拜到九华山，还有步行到五台山，这个想住山洞，这种观点都是来自于这些祖师的诱导就是一不断的在启发我们的道心。那个时候并没有什么人来教我，都是自己在摸索在看，就做这些事。所以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是我们修行呢有一些看别人做的就是说发起我们的菩提心不要自我为是，一定要把一些祖师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出来，一定要把它做出来。你不做出来你没办法，没办法，你在理上讲有啥用？就是说，佛陀讲，光说不练，光说不练，大家都是磨刀不砍柴，磨啊磨得很快，但是从来就不砍柴。一匹好宝马，放在门口，天天摸，天天擦，我有这么好的佛法，可是呢就不开，得不到受用。所以我们要一定要去受用，知道吗？所以希望大家呢把这本书拿回去，一定要按照观察。就那一个句子讲，呀，我念佛，我也这样观想呢，我怎么观想不到的？你以为这一观就能观得到？你要在家里面坐下来，安静下来，知道吗？在这个地方还是老是念佛，这样听我讲，讲完以后呢，这本书拿回家去，自己坐在房间里面去修一修。找一找常佛的感觉，就是说我想师父效仿不想古代圣人效仿，就像师父效仿，师父的感觉什么样子的先感觉一下，你会找到感觉这个就不需要念，我们就直接去观第六弥陀观受是于是观这个大家可能都听不懂，不知道讲什么东西。但是我把这个把妙华莲华经里面是于是向大家介绍一下，然后再讲这个大家可能就会知道好，七点钟，早上七点一刻了，七点一刻行一刻钟，然后这个上座打坐，它是要一致的，很谨慎的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要很谨慎的，很深刻的去做，不能随便的，真的不能随便。学什么法看书都不能随便，一定要认真持往生咒，然后日光也跟那个一样，叫阿弥陀佛光明体中 日一切处，虽心凝神，心凝了，心安在那个地方，然后于是观察，思维观察。好，据我修行经验，就是我的修行经验，悲观在七天之内，第五天、第六天，如果你用功的话，会有脱胎换骨的现象，内心会有烦恼准则现行。为了保证品质，今天不再繁琐观察，专就专当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前于是观察，在念阿弥陀佛念有一个小小的观察，就这么一段啊，一段观察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一般人一个周期啊，人一个周期身体有一个机能呢，它会转换，就是说你的业的种子会有一个转换期，知道吗？不管什么事情它都有一个转换期，心就改变过来的一个期啊。他说这个期呢，就是说有一些烦恼的种子就会现行，就烦躁，七天以后就好，就像感冒一样，不七天没办法好，一定要七天一个周，血液循环可能血液循环一周转一圈，换一次血，应该是这样的。整体来说，从医学上来讲，就是说我们的血液从身体整个机能换一次血，就这样的。他说在这七天啊，我前天我已经讲过了，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反应的。然后说我拜九华山拜了七天以后，就顺利地拜了九华山。大家拜七天之前很辛苦，特别第一天第二天头晕，他说到了第三天第四天，你看那我几个人就走光了，是吧？啊，头痛，头炸了一样痛，是吧？啊，到了第七天以后，血就过来了，血过来了，啊，出来过以后呢，一天吃一餐饭，早晚人家剩西瓜给我们吃。他说真斗山拜的时候，晚上拜了九点钟，你叫我停还不愿意停了，拜了九点钟还在拜，已经训了，就像马站着睡觉的话，习惯了，你叫他睡不下去了，是不是？哎，那个时候你觉得很痛苦吗？不再痛苦了，一点都不痛苦。打坐也是一样，我在洞林寺熬了七天以后就好了。你要想念不倒当，很简单，把脚绑起来，绑七天，他就过来了，是吧？那个时候刚刚坐的时候，为了不倒当，要双盘坐，把脚绑起来。绑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上厕所蹬不下去，根本蹬不下去，那是很痛苦的。就是说刚刚开始很痛苦的，不像我们现在打坐，现在我们这个几个和尚打坐，有几个会打坐啊？啊，过程我用诺的压，用这个围巾捆啊，非要把它捆到的，然后坐了以后就发紫、发麻、发紫、发痛，这样。我不知道是大家年纪大了，还是我那个时候年纪小，那时候我们就也很恩了，是一样的道理啊。他说这个为什么我们就那样的去做，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愿意做呢？出家人不打坐那真是一大死啊，失出了一大宝藏啊，啊，这是咒缘呢。所以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学会双盘坐，要打坐啊，坐七天以后他就会挨过来，啊，所以你就是啊，这个一般七天啊，他一定会有一个转期，知道吧？所以六天、第六天、第五天、第七天，因为我自己感觉到嘛，因为我已经知道了这个，所以到了第七天，过了第七天的时候，我就不想观了，啊，自己马上就用就观念佛了。但是呢，我把这个事与事啊，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事与事？妙华莲华经的事与事就是体与事、相与事、性与事啊，这个因与事啊，就体相用啊，体相用因缘果，这个啊，因缘果啊，于是体，于是相，于是用，于是性啊。啊，还是于是力啊，于是因，于是缘，于是果，还于是作 啊，还于是不摸究竟。啊，这个叫是于是。他说这个是于是，一切法都在是于是里面，没有一样法不在是于是。什么叫是于是？就是一切诸法空相，一切诸法都是空，就是诸法无自性，一切法无自性，就是空性，叫于是。啊，有时候我现在讲法，这个就是于是，这个于是就是真于，真于知道吗？就是我现在在讲话，不管从这边到那边，这一法本体都是自性空，自性空没有来去，没有起始，这叫于于。他说是就是真实，我坐在这个地方就是真实，许叶子也是真实，汽车也是真实。你看这个东西摆在这个地方，这叫于是于，它自性空。这本书自性，这个方形看到的方形，自性空不可得，知道吗？自性是空的，自性空没有实体，它无来无去，无取无舍，无得无失，它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叫余。所以这本书叫余啊，是它就是实相，它就是实相啊。包括我们的见闻觉知也是，就是我们念根里面的见闻觉知，我们的色受想行识，我的眼耳鼻舌身意及外面的所有的色身相无触法，都是于是，这叫于是。于是性，于是相，于是体，于是因，于是缘，于是果，于是作，于是作，于是本末究竟，就是是于是。啊，什么叫于是性呢？持性空故。啊，这体性是自性啊，性，因为我们讲念根自性，这个自性无来无去，无取无舍，无得无失啊。于是体，于是体，就是说啊，这个我们的根啊，于是相，就是你看到外面的相，相它是啊，一切相于是哈，于是因，于是果啊，于是缘。你看到有因缘，我现在看到你，我们大家在一起叫缘，这个缘自性空，这个叫缘起性空啊，这个叫我们这个缘，缘就是说有没有缘上缘灭呢？没有。因为缘体里面没有一个缘灭的现象，如果有缘灭有缘生，那就不对了。因为生灭是 生灭法，没有生灭法。因为缘的单体即空，缘的单体即空，你多你走了不少一点，你来了不多一点。如果你要来走，那是你的妄想，其实单体即是，它体本来就是空的，哪有来处之说呢？所以这个大千世界都没有自信啊。整体来说，真于一真法界啊，于是啊，于是因，于是缘，于是果啊，这个于是体，于是相，于是性，于是力啊，于是作，还有一个于是力，于是作啊，于是因，于是缘，于是果，于是本末究竟啊。那么说这个于是啊，都在于是，就是真实啊，都是真实。违背于是，违背于是，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于是起用，于是就有另外的一个啊提出来，就不于是，不于是就是叛逆，叛逆啊，比例来讲，于是空，为了说有，那就颠倒，因为颠倒那就麻烦了，所以我们大家都在颠倒里面。是吧？他说这个花是空，是没有自信，单体即是，知道吗？单体即是空性，就无自信，所以这个花就是没有自信啊、哦。这个花没有自信，那这个花什么？于是体啊，这个体没有自信呢，就是没有自信。于是体，于是相，于是相，这个相也没有自信，就相空。相里面有用啊，就是说做。于是做就变了，这个花化成团形的，它没有自信，它是团形的。做于是立，于是立啊，这个花有立，有利用，立就是有无量的庄严呐啊，有无量的变化啦，就是立。虽然有变化，自性空， 就是于是用，他说于是因，这个于是因就是于是，是吧？因为他这个因才是于是，于是缘啊，他一个团体就缘，于是果，他是果上面，就是果上面就是他的题，所有尊生户户啊，户户相照，就是佛的果就在上面啊，违背这个就不称为是果，离开于是不为果，就比例来讲，我了于是必是佛果，不了于是就不是佛果。就是说就是迷者就是去六道轮回，就是悟者当体即佛，这叫做于是果，你一看到的果的时候你就是果，知道吗？所以我见佛时我即佛时，知道吗？我了解于是时我就是果时，叫于是果啊，于是因，于是缘，于是果啊，于是本末，就是开头跟结尾，开头跟结尾都是于是体，本末究竟啊，本末究竟。那么违背于是，违背于是就不是佛法，就是颠倒。所以尊生要了解于是，是于是即解脱。妙华莲华经里面，为什么一生南无佛，教观彻悟道？一生南无阿弥陀佛，于是现，于是相，于是体，于是立，于是作，于是因，于是果，缘，于是果。啊，于是本末究竟，是于是，是吧？大家看看，是不是一合掌里面就有体、有相、有性、有作、有用、有因、有缘、有果，啊，有本末究竟，是不是？这一合掌里面都有，这一合掌里面都有，哪个法里面没有呢？哪个法里面没有是于是呢？这叫是于是，所以你。坐在车子上面，就呢，我就看到虚业的瞪来瞪来，就无自性嘛，无自性就是佛性嘛，啊，那个树开花，结果它在里面有体相用力作，然后有因缘果，有本末究竟，知道吗？你坐在菩提树下，你坐在屋檐下，你坐在大街上，你买菜，这上这里面于是相，你老是把于是这两个字放在身上，于是。一起皆是于是啊，一朵小花了都是于是，你看释迦牟尼佛这花拿在手上，于是提，于是相，于是用，于是作，于是立，于是因，于是缘，于是果，于是不摸究竟，那个莲花微笑，这个就是于是。学生听得懂吗？这些话都是学生听得懂，如果听懂了，那你就开悟了，知道学听得懂，听不懂，听得懂给我发个信息。所以一生南无佛，教观成佛道。你今天能听到这个法，你就是不可思议，知道吗？啊，这就是啊，就是叫是佛，把话拿起来叫是佛之间，给你们讲于是叫开佛之间，是不是？如果你悟了，就悟佛之间，顿亡身心，根尘堕落的话，就是。一切都是于是嘛，就像我讲阿弥陀佛是一样的，阿弥陀佛是一模一样的，你了解了阿弥陀佛大下即于是，是吧？于是就花开见佛，花落过程，花开了就见佛了，我现在这样花开见佛啊，花落过程，花一落下来就是个果了啊，那就是开船先死，是吧？好，我这里面讲观察于前五天里观察阿弥陀佛，应该得心开意解，是吧？大家心里面都应该开了很多，因为后面讲的观呢跟我们生活中是比较相应的，前面观它是定观，慢慢的进入到定中，慢慢的开显实相，在这个现观庄严中，在现观镜头一正庄严观中啊，慢慢的你心定下来安下来，慢慢的哎啊，又到生活中，后面会观到生活中，因为我目的是要到生活中起作用，我目的我是要出来的，知道？背观我是为了出观，仅仅记住 大家以后闭关就是为了出关，就是吧？你为什么闭关呢？是为了出关。那出关跟闭关有什么区别呢？大家知道吗？你闭关的目的是要出来相续，知道吗？如果你闭关的目的不是为了出来相续的话，你闭关干嘛？你以为进去打工啊，办好多请出来啊，把你关了几天出来还是那个样子。一个就是他说打二期，打了二期以后出来，然后拼命的吃，刚刚瘦了一点又长得很胖，胖了以后呢又要减瘦，就像那个就像狼一样啊，到鸡笼子里面吃鸡，哎，一钻就钻进去了，把鸡翅把这养得胖胖的，后来出不来了。所以我们闭关的目的是要你出来相续，所以过去讲闭关闭关，有关可备，那不破出关不闭关不出山呢？就是说你不了解关在哪里，闭什么关呢？你不就是坐牢吗？是吧？我们怕去坐牢坐几天出来以后还是一个样，就是那个人脾气很大，也非常有威猛，力量非常强大，忍耐非常强。他你又闭关算什么？我也能闭关，你闭关十天，我闭关一个月，啊，跑去闭关了一个月，出来以后，你看我什么样？我一个月出来了吗？我比你思想长了吗？比你又多思想又长，我念的佛比你多，其实性格一点都没改变。那闭关干嘛？闭关是比赛谁念佛念的多，闭关背着谁背的思想长，太错了，知道吗？我们念佛也是一样的，啊，我今天回家去，哎，我打了福气啦。啊，我打了几个福气了，打了那么多的福气，打了那么多福气，就表现自己打多少福气，要看看你变了没有，知道吗？我们为什么念福气？一年四季念福气，在这个吃福气的时候整戒一下，加把油，是吧？明年再好念佛。那么说是让我们这个念佛的心更加延续，知道吗？让我们念佛心更加温柔，更加清净，让我们明天念佛会更加这个圆满。我不是说你今天又打了个福气，明天又打了个福气，打那么多福气干嘛？不是打了多少，是要你一个念佛的心相续，知道吗？打这个东西。所以如果你要认识到我闭关是为了什么，或者出关以后你就知道我要注意什么，知道吗？如果你不是为了什么，那你出来还是一个样，是不是还一模一样的啊？有一个人啊，他寺庙来啊，在家里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到庙来住了几天就睡得着了啊。他认为得了安心了，睡着了，回家去就麻烦了，就天天要睡觉，就呢他就学了这个东西，倒学到了一下就学到了，睡觉倒学会了啊。所以这几天我们这个听法又念佛啊，这个离上事上都在修。好，阿弥陀佛于是提相，大家都知道吗？阿弥陀佛的提就是无量寿，阿弥陀佛的相就是无量光，这个光就是于是啊，即于是提，于是相，于则就是无来无去。阿弥陀佛啊，你要紧紧记住，这个世间所有的光都是发射的，知道吗？阿弥陀佛光不是发射光，不是电台那个发射的光，阿弥陀的光是从外往内照的，知道吗？阿弥陀光明无量遍布十方世界，阿弥陀光是什么样的？我打个比例来讲啊，就像这个桌子一样，就像桌子一样，这个桌子是木头做的，阿弥陀佛就好比是木头，阿弥陀光就好比是这个桌子，知道吗？这个木头跟桌子是同时的，不是说有一个木头放光放出一个桌子出来了，知道吗？所以阿弥陀佛他没有一个，如果有一个体把体相分开来了，那就不如是了。那阿弥陀光就像太阳一样，能收回去能放出来，有没有说太阳上山下山？当然，但太阳本身没有的，太阳的光一直是在照射的，没有多一点没有少一点，他没有说光不放了，没有这样的事情。阿弥陀佛没有这个，没有一个神的概念，知道吗？只有神才放神通，知道吗？但佛他的光是跟他的身心是同时的， 他身心是同时的。他说佛陀可以到了，你看二老汉就可以做到这样境界。他说我现在用眼睛看你，现在我把眼睛闭着，然后我用手来看你，我用手指来看你，你在哪里啊？他用手指可以看人，为什么？他可以先到一些处，知道吗？他知道他脚拿起来来看你都可以，他用毛孔来看你，为什么呢？他用吐过了，他把牙尾背起来以后呢，他的身体呀、啊，他的心，他用心看人。手指这是一个表示，知道吗？手是个比喻的说法啊，就是点石成金啊，点石啊，那个神仙呢、啊，用手一点，那个石头就成金了。那人讲，哎呀，这个神仙的指头好厉害，你看一点石头就变成金子。其实这个只是一个表法，知道吗？就像那个道人呢、啊，搞那个剑之无的法器，那是个点，那是个法。然后一点石头成金，其实他不要这个石头也可以把它变成金，他拿一个棍子来也可以，是吧？随便在外面捡一个棍子来，石头变成金他就变成金，他棍子也可以，但是石头你要他石头，其实不是这个，是心，知道吗？他心变法界，他哪个地方都可以变，这是一个做法，我们尊圣不知道，因为呢他的指头厉害。其实所以呢，阿弥陀的光，你不能说阿弥陀佛在这个地方光射到我们身上，不能这样的。阿弥陀佛跟光是同时来的，阿弥陀光在哪里，阿弥陀佛就在哪里，极乐世界就在哪里，知道吗？所以你可以看出来阿弥陀佛在哪里，你要紧紧记住，如果阿弥陀佛在这个地方，光在这个地方，那一定是迷信，那是上帝教，上帝才是这样的。就我们讲，他有这个远近之说，佛是没有，为什么到西方极乐世界看东南西北没有远近之感呢？就没有远近的感觉。他说证明说阿弥陀佛实在是没有一个地方比尽虚空变法界。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观察了，阿弥陀佛一定在我身边，我现在讲的每一句话跟他完全吻合，可能我这个声音就是他，他是绝对状态，你就了解阿弥陀佛正在我的身边，这叫，不然的话就不叫于是了。阿弥陀跟鱼是不相应，跟妙法莲华经就不相应，那跟大乘经典跟般若就不相应，那怎么叫净土法门叫大乘教法呢？怎么叫登源之教呢？那不就危险了，是不是啊？所以阿弥陀的体无量寿，阿弥陀相无量光，阿弥陀的心就是，其实就在我们念根里面，知道吗？在我们念就是佛性，就是法身。所以呢，阿弥陀佛把极乐世界圆满在我们身边，知道吗？于是体，于是相，于是就不来不去，无来无去，昼夜如是常在你身边啊，没有取没舍啊，不取啊，不舍，无来亦无去，没有来的地方，没有去的地方，跟你心非常吻合。阿弥陀佛，于是力，于是愿啊，力就是智慧力、大悲之力，都叫力。阿弥陀佛的大悲心变一切处，阿弥陀佛智慧变一切处，那阿弥陀佛的愿力啊，愿力就变一切处啊，它是于，就是无来无去，无去无舍，无得无实，就是当下一切法，它的光还有于是力，它的光相是于是愿，就是说它的体，它的体里面就是无量寿里面，有无量力、无量用。就是我们当下啊，阿弥陀佛于是方便，于是方便。什么叫方便呢？就是当下所有的无量色、无量受、无量想、无量行、无量识、无量色声香味触法、无量地火风水根见识、无量名、无量相、无量的境界啊，十法界，这个都叫做方便，都是于是。无取无舍，但体圆空，没有两不取。你成佛了，它不少一点；你没有成佛，它也不会多一点，知道吗？所以你不要以为我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地方就少了，没有少。这个地方，这是你不知道它是空性的。你现在用妄心在那个地方，以为它有来去，其实它没有来去。啊，等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回来度众生的时候，发现这花还在这个地方度众生，知道吗？你还要借这个花呢。你不接这个话，怎么度众生呢？你看阿弥陀佛不借愿这个色身相互触法， 那怎么度众生？那你将来到十方世界度众生，还是要设身相问说法，发现他一点都没多，他一点也没少，知道吗？原来你将来回到娑婆世界的时候，发现这些东西还在，设身相问说法仍然在，还在见着无量无边的众生种种方便，知道吗？所以呢，这些东西啊，不以为你成佛了，它就少一点啊；也不以为你没成佛，它就会多一点什么东西，知道吗？阿弥陀佛，于是因缘啊，因缘啊，于是因，于是缘，于是果吧，知道吗？于是因，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所有的法界的相；于是缘，就是我们现前的一念啊，这叫缘，知道吗？啊，阿弥陀缘，就是说这个缘啊，我们跟阿弥陀的缘，就是三根福德因缘呢，就是这样的，叫做于是阿弥陀因。因果是同时，阿弥陀佛有几种啊？他三重因果都具足了，为什么呢？他说我们信因得果，阿弥陀佛回果相因，君间都有一个缘，是吧？就是我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叫做缘；皈依阿弥陀佛，这叫缘。这个皈依它不多不少，你没有皈依它不少一点，你皈依后它又不多一点，这叫缘，知道吗？你念南无阿弥陀佛，你不念也是念佛这两个字，你念也是念佛这两个字，你不念佛，你的自信跟佛也在一起；你念佛，你的自信也跟你佛也是在一起，知道？不是你念了以后它就多了，不是，只是你觉悟了而已。当然体不变，所以呢，你过去也在念佛，现在也在念佛，未来也在念佛。过去念佛你不知道，所以你有个妄想；现在念佛，只是说你已经了解了妄想不真，念佛才是真。你将来成佛了，还是一个自信跟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的关系，君见也不多一点不少，还是一个念佛的体，哪有多少呢？所以呢，这个念啊，这个缘不多也不少，就是于是，对不对？于是，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看，复性跟缘，你的复性其实就是阿弥陀佛，你现在不知道，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就知道了。发现大千世界就你一个人，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发现呢，你在禅机关头还是一个人，知道吗？在次世界是你一个人，你不知道，因为有好多人陪着你，啊，一旦这世界悟了，你发现了，就你一个人，就是一念，就是一念，我这个念跟你念是同时的，我这个念就是你那个念根，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这一念里面还有一个妄想，就是说。无始以来的习气，我真认为你在我对面，这个就是阳气。因为这肉体灭灭之前，我们的念根没有显现出来，所以具足这个阳气，认为你在对面。但是我现在悟了，我就知道了，我的念根跟你念根是不二的。现在唯独的对立，就是我的眼睛看到你的眼睛，就是看到你的色，就在对立之中。这叫习气，这个习气，我现在很清楚。哦，原来这个世界我取一念根之外全是阿弥陀佛，哎，那我到西方极乐世界仍然是我这一念根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我就是阿弥陀佛，就是于是缘，于是果报啊，什么样的果报啊？迷者就是颠倒的果报啊，悟者就是佛的，于是果报啊，于是果报，你不管是到地狱，就是你迷了还是悟了，国上不动的，国是不动的，就是说你到地狱恶鬼畜生，那这是你的无明妄想分别执着，但是呢，对于国上来讲一点不变，西方极乐世界遍满十方世界，地狱底下恶鬼道畜生道司法界里面，阿弥陀的观受一点都不减少，他的果也不会少一点，就是说你到极乐世界果也不会多一点，你到了地狱国也不会少一点，这是你悟和迷的关系，你的妄想无明分别执着悟的关系。如果你悟到了哪个地方都